上呢，我们要来看以斯帖的夜，以斯帖的夜。我们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预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睡的王。摩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摩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是哈曼征进外宫的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摩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个夜是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晚上，不过那一夜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夜，那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也决定了神的救恩，他的计划最后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在圣经无数的夜里面，以斯帖记第六章的那个夜，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一夜可以说就决定了一切。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以斯帖的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夜。那么我们呢，其实哈，我们读圣经的夜景，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下来的，我们也读了列王记上下，尤其是讲到先知。那么讲到列王的时候，我想我们提过一个人，那就是西西加里耶。不过我们次序上稍微倒了一下，严格说来呢，就是以利沙完了以后应该就是西西加了，西西加。那么西西加完了以后嘛，我们知道说这个列王的历史就告一段落，然后最后我们的以色列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大概到了西西加呢，因为西西加可以说是在整个大卫宝座上，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那么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王。那么我们也看过他的一面，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等于代表性的把他那个时期大概的看过了啊。我们夜景只能够这样点一下，点到为止。那么以斯帖他所代表的时代是另外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应该是和这个以斯帖记，不是跟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以斯帖是放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三卷书呢是接什么呢？是接着这个历代之上跟历代之下。那么大家读历代之下最后一段呢，你会发现和以斯拉记的前面一段刚好是重叠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肯定这个以斯拉呢就是历王历代之上下的作者。那么历代之上下，历代之上下呢，我们知道这个历代之上主要是讲大卫，然后呢历代之下是讲大卫的宝座。虽然有很多的王坐在大卫宝座上，他们没有自己的宝座，他们只有一个宝座，所以这就解释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你读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提北国，根本提都不提。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斯拉他乃是根据圣灵来解释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就做整个属灵历史来讲，那么你知道说神心中只有一个王，那就是大卫。神心中只有一个宝，成了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大卫的宝座而且是预表这个基督的宝座。所以你看见等到历代之上下讲历史的时候，他呢只讲属灵的，或者呢他对于列王记上下，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下当然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当然是跟这个扫罗跟大卫有关系啊。然后呢有列王记上下，所以这些都是讲历史。不过历代之上下呢是对这四卷书的一个解释， 代表圣灵的解释。所以如果大家读历代志上下，你发现它一点都不是重复的，它根本事实上呢它没有重叠，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么尤其是谁呢？尤其是这个以斯拉在那里解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斯拉呢可以说是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两大部分中间的一个连接啊，中间的连接。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从以斯拉的角度他来述说历史的时候，他顺便对历史做了一番的解释。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历代之上呢乃是讲大卫，历代之下呢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然后到了最后你看以色列怎样的被掳。那么接着的呢就是下面就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么这三卷书呢我们称它做恢复的书卷，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七十年以后，那么神呢就把以色列人再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因为这个耶路撒冷代表神旨意的中心，所以现在呢他们又回来了，所以证明给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些很重要恢复的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一定要回来的，为什么以色列人必须要回来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不回来的话，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主耶稣怎么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些人回来不是为他们自己回来，这些人回来乃是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只有以色列，只有耶路撒冷重建，只有圣殿重建，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伯利恒才会重建，那么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虽然以色列被掳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那么你看见神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在公元前722年他又让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么然后过了100年以后，就让南国的两个支派就被掳到今天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所以你看十个支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通通是被掳到今天这个整个巴这个伊拉克的领域。那虽然中间相隔了差不多100年，不过这里面有一点的不同，我们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呢，我已经提过了，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当初，你知道他从家里的乌尔到了迦南，他不是一下子就到了迦南，他的顺服是一半的，然后等到他的父亲在哈兰过世了，然后他才继续的往前去。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进迦南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从迦南的乌尔到了哈兰，第二个阶段是从哈兰才到了迦南。所以哈兰所代表是妥协，哈兰所代表的他的顺服只有一半，那么一直到迦南然后他的顺服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亚伯拉罕他是果然是到了迦南，但是我们看见他不是那么清清楚楚的，不是一下子，不是那么忠心一下子进了迦南，不是，他多少有几分拖泥带水。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并不一开始他就不完全，他的顺服就不是完全的。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父家，他把父亲带着，要 离开本族，结果他把他的这个外甥就是把他的这个罗德也带着，所以你看他的顺服并没有完全。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预表，给我们看见我们也这样，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你回过头去看我们历史不是没有瑕疵的历史，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他们能够承受神所给他流奶于蜜之地，乃是神和他们立了约。那么如果他们遵守神的约，神就让他们就把那块地赐给他们。 如果他们不守神的约，那么神说神就要让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读你现在你就知道，这是神当初和以色列人已经讲好的，已经讲好的。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我们要解释它，那就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有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所立的约。那么详细的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出来，这是整部以色列的历史，整部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果然，他虽然脚踩在迦南地，可是他们得罪神了，他们的确拜了偶像，结果呢，神就让他们连根拔起，一棵整棵树就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大家记得，因为以色列人分成两个国度嘛，一个北国南国。那北国呢是被掳到哪里？被掳到亚述，亚述就是哈兰的附近。然后呢，南国呢是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乌尔的附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以色列人当初从哪里来的，将来就回哪里去。你得罪神以后，你就回到哪里去。他们本来是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这是亚伯兰从那边过来，他们渡了河，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希伯来人。但他们得罪神以后，你看见吗？结果神就神就任凭仇敌把他们掳走。所以呢，你看见有的第一批十个支派就到了哈兰，然后从那里以后呢，就辗转了到了阿富汗，到了中西藏，到了中国。那么这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这十个支派呢，再也没有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当初这个十个支派根本就不关心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指着圣殿跟圣城。这个圣殿和圣城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在两个支派的人身上。所以两个支派虽然不好，但是他们所肩负的乃是见证的责任。还有呢，大卫的宝座也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从神的旨意来看，你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是两座山，一个是摩利亚山，神的同在；一个呢，大卫的宝座代表神的权柄。所以你讲到神的旨意，很明显不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权柄，这是很明显的两点，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他们失败拜了偶像，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也让南国两个支派也被掳。但是到底这不一样啊，你要知道说都是神的百姓，但是两十个支派的他们只是神的百姓而已，他们对神的见证毫不关心的，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得救了，蒙恩了，要神的祝福，要神的恩典，但是到底神的心要什么，他们不在乎的，不在乎的。所以你看，同样的被掳有两个不同的境遇，两个支派他们被掳了，有一天要回来的，那十个支派就没有回来了。十个支派后来就流落到世界各地，就和其他种族就融合了，很可能就有一部分就融合在中华民族里面，这是非常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十个支派的命运，但是关于两个支派呢就不同。两个支派到底是因为他们虽然不好，但他们到底关心神的见证，所以最后你看见神还把他们带回来。那不光带回来，将来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在乎这些人回来。所以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神的儿女中间也这样，有的关心神的旨意，有的不关心神的旨意，同样失败，同样软弱，但神对他们的对待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得见吗？因着有人关心神的见证，虽然神管教他们以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了。做父母的如果告诉孩子说，你不要随便的吃，你不要随便的吃冰淇淋，那么你要吃冰淇淋要告诉爸爸妈妈。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吃了冰淇淋，那你怎么帮助他呢？那打当然是个办法，不过打他不大记得，他们这个小孩子他这个记忆常常会短路的，他一下子就忘记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管教他，真的给他很深的印象，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喜欢冰淇淋是不是？那么现在给你吃一个、两个、三个，他吃了十个就怕了，二十个他再也不敢。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的以色列是